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英国财政大臣在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市场的挑战以及全球债券市场动荡的背景之下，即将要公布的年度预算。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难题要解，然后有哪些可能的策略吧。
我们先来聊一聊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年度预算到底什么时候公布啊？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这个其实已经透露出来了，就是财政大臣会在11月26号公布这个预算，然后这个对于现在比较艰难的这个工党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里夫斯在准备这个年度预算的时候，到底面对哪些具体的财政挑战呢？
他现在需要找到510亿英镑的增税或者说削减开支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来填补这个公共财政的缺口。然后同时他还要恢复不到100亿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财政缓冲，所以就是他的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听起来确实不容易啊。那这些问题都是怎么积累起来的呢？
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一些政策的反转，比如说给养老金领取者的冬季燃料补贴的这个 U 型反转，然后还有就是取消了对残疾人福利的一些削减，另外就是高通胀、高借贷成本，再加上全球的收益率的上升，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这个秋季预算对于斯塔默和里夫斯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吧，因为之前的一系列的不受欢迎的支出的削减，然后加上政策的反转，让工党的支持率是大幅的下滑，他们两个人的支持率也是大幅的下滑，所以现在这个预算他们必须要修复公共财政，同时还要安抚公众、安抚市场，还要安抚自己党内的那些焦虑的议员们。
那英国经济现在面临的这些挑战会对里夫斯的预算规划造成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就是首先预算责任办公室会下调生产率的估算，然后同时也会下调经济增长的预测，再加上国债的收益率的上升和英镑的贬值，都让投资者的信心受到影响，也让他的这个预算的规划变得更加的复杂。
市场对里夫斯的预算规划有哪些期待呢？然后最近英国的国债的拍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市场目前的话不认为里夫斯会改变他的财政规则，或者说放弃他之前的一些税收的承诺，然后同时的话他可能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就是采用每年一次的有约束力的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些短期的压力，但是他同时也必须要找到一些新的收入的来源。
那就是说既要稳定市场又要找钱，
对，
不容易啊。
然后就这个星期英国刚刚拍卖了10年期的国债，这个国债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达到了10倍的超额认购，但是它的收益率也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所以就是说虽然市场还是愿意买英国的国债，但是它的这个成本已经明显的上升了。
就是说全球的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是由哪些因素驱动的呢？
其实这个上升的趋势并不是英国特有的，比如说像法国也因为预算的问题受到关注，然后日本也有一些通胀抬头的迹象，美国那边特朗普对于美联储的独立性的攻击都让投资者的情绪变得更加的紧张。
看来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的现象啊。
对，没错，而且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其实一直被认为是他们抗击通胀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但是现在因为特朗普的这种攻击以及他的一些法律斗争，让这个机构的信誉也受到了一些质疑，然后再加上他还要大规模的借贷，所以导致美国的长期国债被抛售，黄金的价格也飙升到了历史新高。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局面下，里夫斯在做这个预算的时候可以采取哪些策略呢？
他可能会采取的一个策略是调整他的财政规则，比如说他可能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就是采用年度的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些短期的压力。然后另外的话他可能会更倾向于增税而不是削减开支，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一些比较敏感的福利的项目，同时他可能也会继续希望经济增长可以帮他改善这个财政的状况，虽然预算责任办公室已经下调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
就是说英国的财政大臣里弗斯现在是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然后听众朋友们可以怎么参与进来呢？
他现在是要填补一个510亿英镑的财政缺口，然后同时要应对市场信心的下滑，还要平衡非常复杂的政治压力，再加上全球的债券市场的波动以及美联储的这种政治化，都让他的这个任务变得更加的艰难。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你觉得他应该优先考虑增税还是削减开支？你觉得英国有没有可能避免一场全面的预算危机？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英国的这个年度预算面临的挑战，从这个巨大的财政缺口到市场的信心到全球的债券市场的波动，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对，
然后也引发了大家很多的思考。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